院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由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为大家在用药的安全还有药品的知识、药品新知的部分提供正确的观念以及说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台北市药师公会诊所药师委员会的副主委尤庆林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庆林药师你好。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尤庆林药师。
欢迎庆林药师哦，这个礼拜就要放年假咯。
是啊，好期待过年哦。
是，但是过年期间也千万不要让用药安全还有防疫的警觉呢跟着一起放假了哦。
对，
所以今天要带大家来关心的主题就是年节期间用药的安全须知还有防疫措施的提醒。庆林药师，今年的年假的天数哦，好像比较多，对不对？
对，总共有九天之多，从1月29号到2月6号。
是，那这个再加上本土疫情爆发的关系哦。
是。
所以民众在年节期间慢性处方间的提前领药须知，还有过年要如何的准备常备药物，今年的年节期间的防疫又有哪些相关的规定，我们今天在庆林药师的分享当中哦，为大家做说明，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的过个好年。
是，
先请教一下庆林药师咯，万一在年节期间呢，慢性病的用药用完了该怎么办呢？
是，没错，我们过年呢就是怕没有药可以用哦。那我们年节假期大部分的医疗院所门诊休息哦，当然社区药局有些也没有营业。那为了避免我们有慢性病连续处方签的病人年节假期用药中断了又无法及时取得药物，所以卫福部在这些年来因应年节假期领药不便的问题，都有开放年节假期提前领药与提前回诊的便民措施。如果民众发现自己的长期服用的慢性病药物会在1月29号至2月6号这段期间用完，可以提前于1月19至1月28间凭慢性病连续处方签至社区药局领药。假如回诊的日期正好落在这段期间，也可以在1月19至1月28提早回诊。
是，所以我们今天的播出日期是1月25号。
哦，
那这礼拜就要过年了，
没错，
所以要赶紧的，如果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们呢，你在年节期间用药或用完的话，要赶快的把握这几天的时间了。
对，没错，对，所以回去赶快看一下你自己手边上的慢性病连续处方签是什么时间，那赶快提早做准备。
是，那庆林药师在年节的假期期间呢，会有一些的临时应急的一个备用药品，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其实难免哦，这个过年期间我们知道一般的医疗院所都会休息，
是啊是啊，对，
就只有急诊，可是难免有什么肚子痛哦，拉肚子，
是是是，
或是轻微的一些感冒症状的话，有哪些的药品常备用药是可以做一些的准备的呢？
没错，年节假期啊就医比较不便，所以我们会建议民众啊可以自备一些缓解轻微不适的症状药品，诸如感冒药、肠胃药、止晕药与外伤用药，毕竟有些症状轻微不一定需要就医，旅途中外地度假就医也不是很方便，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自备药品就可以派上用场，可以化解突来的不适症状。 比如说感冒药，因为我们台湾尤其是北部地区哦，年节假期大多天都是天气湿冷的，这时候常常会发生鼻塞、流鼻水、发烧、头痛及咳嗽等症状。那除了注意要保暖、适时补充水分及充足休息，感冒症状出现时会使用到的药物，我们就有解热镇痛剂啊，来缓解疼痛及退烧。那有一些抗组织胺剂，我们可以缓解鼻塞、鼻水及过敏。那如果有止咳化痰药呢，就可以来抑制咳嗽或使痰液排除。
是，所以这几款的感冒药的话，是庆龄药师是比较建议在家庭当中要备着，对不对？
是，没有错。其实这些常备用药，我们都可以在家里可以随时准备着，只是有时候要去随时去查一下它的有效期限是不是有过期，如果有过期，那我们可能就要回到药局，请药局帮我们做回收，再重新购置新的药品。
是，哎，这时候也是赶紧的把那些常备用药
对
打开看一
下，看对，过年的时候家里大扫除，顺便把自己的家里的药箱也要做一下大扫除。
是，因为一般民众都会那个印象当中有家里都有准备，
是是，
结果那可能是3年前、4年前的，
没错，对对对。
好，那再来就是那个肠胃用药需不需要做一些准备啊？
当然，因为我们过年不免会大鱼大肉的很放纵的吃，所以呢，肠胃用药也要稍微注意一下。那我们一般的肠胃药基本上有分肠与胃的部分，如果吃到不干净的食物导致拉肚子，就是属于肠道问题，那我们就可以服用一些缓泻的药物，避免严重腹泻造成人体脱水。那如果是消化不良啊、胀气、胃酸过多，就可以吃一些抑制胃酸、消胀气的胃药来缓解不适。
是，我基本上觉得这些的常备用药还是要准备着，
对，会比较好一点。
我自己就有那个经验，就是过年期间的时候啊，临时你看吃完年夜饭，马上家人有症状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哇，你就到处打电话，哪一家的药局有在开门？
对，就是会很慌乱，而且也会破坏到那个年节的过节气氛。
是，没错。
嗯，我们还有就是，虽然我们现在是防疫期间哦，可能是不便到远地去旅行，但是大家都会回老家过年。那我们这个部分呢，就是止晕药也要稍微准备一下。那止晕的药常见的成分就是属于副交感神经阻断作用的第一代组织胺剂，及一些新型的比较不会让你嗜睡的一个剂型。那我们一般的剂型也有分口服跟贴片等，我们会建议口服建议在搭乘交通工具前30分钟至1小时服用，贴片呢则至少搭车前4小时使用，并依据个人身体状况来选择你适合的药物。
是，如果有那个会晕车的朋友们啊，还是建议要准备一下了。
对对，不要为了说要回家，然后没有准备，影响到回家的过年情绪。
没错，因为有时候怕说整个路途长之外又塞车，
对，
哇，那时间又会拉长，
真的真的，
嗯，整个路途我会觉得会很不舒服，
是，没有错，所以还是要做一下万全俱备比较好一点。
没错，哎呀，过年期间啊，家里头要准备这些大鱼大肉，有没有很多的菜肴啊？这个家庭主妇是非常的辛苦的，
对，没有错，很辛苦，
要清洗，要这么切东西，切，哎，一不小心，
对，这次我们要说接着下来，就是你要需要要也是需要准备一些外用药品啊，
嗯，
那我们外用药品一般家里的话，外伤伤口处理就比较简单一点，但是我们会使用到就是生理食盐水、优点药膏或药水，或者是灭菌无菌包装的棉棒与纱布或外用敷料。那如果是有蚊虫叮咬、擦伤、割伤等外伤引起的皮肤过敏、红肿时，也会依据不同的情形可以使用止痒药膏、含抗菌成分软膏及类固醇软膏、含消炎止痛成分的软膏及贴布，也能缓解肌肉拉伤、扭伤等运动伤害。就像刚刚林小姐说的，家庭主妇啊，要切切洗洗啊，要大扫除，都到时候过年的时候就都来了，也有可能会肌肉酸痛，或者不小心切割到手，这个都要准备好。
是没错，所以空中的好朋友们，这个过年年假期间呢，有哪些的一个应急的常备的用药呢，必须要去做一些的准备哦。那庆龄药师刚刚也做了一些的提醒，如果自己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我觉得大家就善用一下我们社区药局的药师的咨询服务，你就直接走进药局跟他说，我要那个过年期间有哪些的药品 要是有什么样的建议，对，
最好是这样子，对，
是。
那但是我们也会提醒各位听众哦，这些备用药品大部分还是针对轻微的症状，可以自行判断的情形下使用。万一症状严重，还是得去医疗院所就医。那各医院急诊都是24小时全年无休开放，要避免延误病情。
是，因为其实有老一辈的人会觉得，这个过年期间进医院忌讳啊，
对，
就一直冷着冷着，
没错。
其实有时候真的小病就拖成大病了。
对，所以我们在这边也要呼吁各位听众，如果有在使用慢性病连续处方签的长者，或是年轻人朋友，还是不要忘记要固定时间来服用药物，不要因为过年有忌讳就停止使用药物。
是，没错。那任何身体不舒服的一个症状哦，如果是不是轻微的哦，是比较严重的话呢，还是要就医哈，到这个医院的急诊来做一个诊治是比较好的哦。
没错，是。
那庆龄药师，这个年节期间啊，在用药的问题或者是饮食生活上有没有什么事情要提醒的呢？因为我觉得难免会大吃大喝。
对、
哦、
对，那因为长假期间呢，各级的医疗院所门诊啊，停诊时间也都有所不同，尤其春节这种大节日哦，大部分健保药局也会跟着休息。那所以呢，使用慢性病药物的病人更需要注意医院跟药局的服务时间，还有春节期间是否可以提前领药，这样才让自己的春节期间用药充足之外，才不会因为药物用尽造成药物治疗的中断。那特别有一些急用药物，比如说舌下口服定、舌下定、气喘药物，这些如果病情发作时又没有药品可以使用，就会打乱整个年假的假期安排，甚至会产生严重的后果。那很多人呢，春假也是会难得休息的连续假期、哦、也是全家人难得欢聚的快乐时光。但是、哦、不要忘记因为年假而迷信年节禁忌不愿意服用，或者是我们主持人所说的，你生活作息一定会不正常、哦、又导致忘记服药，尤其是三高疾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心脏病、癫痫等需要长期服用的民众，更应该要遵循医嘱按时服用药物，不能因为春节假期而停止服用药物，避免影响病情。那刚刚也有提到，过年时候啊，一定多多少少会大吃大喝，零嘴糖果随手可得，欢乐之余闲暇之时难免吃的不少，这些对慢性疾病的民众都是种过多的负担。当下可能没有什么反应，但是一旦症状发生或是病情加重或者身体不适的时候，在饮食方面的建议就会避免摄取过多油脂、高盐及高糖类的食物，特别是加工类食品，例如香肠、腊肉等，都要适量摄取，切勿暴饮暴食，这样才是保持健康的方式。
是，有时候我会在节目当中、哦、就提醒大家，不要年节过完之后每个人回来都变成团团圆圆了。
对对对，团团圆圆还事小，就是有些数字一抽血就都偏高，真的就是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了。
是，这个不只是这个大吃、啊、还有这个大喝的问题也要注意耶，庆龄药师。
是，我们年节的时候大家总是会小酌一番哦，在酒精的催化下带动欢乐的气氛，虽然除了不知酒精也会和一些药物发生一些交互作用，使药效增加或降低，如降血糖中的药，它就容易跟酒精并用，会延缓我们一些药物的吸收及排除，那延长作用时间导致血糖过低，或者是服用某些镇静安眠的药物，酒精会增加吸收及降低药物在肝脏的代谢，因而对中枢神经会有抑制作用，会产生加成或协同的现象。所以服用这类的病患也要避免喝酒，才不会造成病情加重，破坏了过年的快乐气氛。
哦，这个就是药物跟酒精它产生的交互作用会影响到药品的一些疗效，是不是？
对，没有错。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酒精都是在肝脏做代谢、
哦、
那很多的药物也是在肝脏跟肾脏做代谢，所以如果你在跟酒精并用喝下去之后呢，相对的就对肝脏有一个搭乘的一个效果出现，就会增加肝脏的负担，那也会影响到药物的吸收跟代谢。
是，这个慢性疾病的朋友们在这个年节这个长期的假期当中的时候，真的要特别的注意，
是真的
跟小心，
对，要很小心。
对啊，你看有时候那个一欢乐起来又忘记服药了，可是遵照医嘱这个服药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哦、
太快乐了就忘记要吃药了。
是，哎，忘记服药的话该怎么办啊？
哦，对哈、哦，如果说大家忘记吃药不要惊慌， 哦，一定要把你自己该吃药的时间记住。如果真的忘记了，常常会烦恼说我是不是该要补服一次的剂量，还是直接忽略。基本上呢，如果是症状缓解类的药物，比如说止痛、镇咳、流鼻水，忘记服药，那我们就没关系，哦，等到下一次吃药时间到了我们再吃。如果是治疗性的药物，刚刚错过服药时间，你可以尽快补服。可是如果已经接近下次服药时间，按时服用一次剂量就好，不要一次吃两倍的剂量。那当然这些是一般补服药物的通则，而有些药品比如说抗生素、类固醇、避孕药有特殊的补服方式，我们就会建议你直接询问药师。
是，就是提早做一下询问了。
对，没错。
嗯，好，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哦。有时候那个长辈朋友一慌乱起来说啊，忘记吃药，赶快吃下去。
对，没错。
他没有记那个时
间
哦。
对，这样子是很恐怖的，因为有时候你药物太接近或是剂量太多，都会造成身体上的一个负担，产生更不好的一个副作用出现。
是，没错。那在服用药品的一些知识部分，庆龄药师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
我们在这边跟大家再提醒一下，我们有一些服药的一个一般的常识。第一，遵照医嘱服药，药量、用法、疗程都要正确。二，万一过年期间身体不适需要到医院看诊，记得将您正在服用药物的名称及用法告诉医师，以免药物交互作用及重复用药的情形。三，不要忌讳在过年期间到医院看病而随意服用他人的药品。四，过年的假期较长，都会有提早领药的状况，要特别注意药物的储存条件，必须在避光、干燥、阴凉的环境，并且放置在小孩不易拿到的地方，以免误服。保留药品的原包装及药袋，因为药袋上都会提供一些资讯，可以帮助民众解决小小的疑问。过年是家家户户团圆的时候，但是正确的饮食及作息，正确的服用药物，才能让大家在欢乐气氛中度过美好的假期。
是，所以庆龄药师，如果那个药品外包装的话，你是不建议就是大家都把它拆散了？
对，没有错，因为我真的有发现很多民众都有这种习惯，回去就是把药全部拆成一袋，然后药吃的时候再一颗一颗吃。
对，
这个呢会避免药物在袋子里面它碰撞而产生摩擦，会有一些剂量的损失之外，保存上面也很不好，很容易会潮湿，会变质，所以我们都不太建议说事先就把它剥起来放着，一定是要口服，要吃的时候再把它剥出来吃，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
是，这是非常重要的哦。那大家在开心快乐的度过年节假期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我们还在防疫期间。
对，没错，防疫期间大家都很注意。
是，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教一下庆龄药师了，年节期间的防疫措施也要请庆龄药师来提醒一下大家咯。
好，最重要呢，我们在这个防疫期间呢，就是一样要戴口罩、勤洗手。戴口罩的时候，如果要用餐时把口罩拿下来，一定要用口罩收纳夹装好。如果手边上刚好没有这个东西，你可以用夹链袋先把它放在夹链袋里面也可以，或者是我们再更大方一点，因为现在口罩已经不缺了，就干脆再换一个新的口罩，这个是会比较好一点。那用完餐的时候呢，就立刻把口罩戴上再进行谈话或是聊天，这也是个最好保护自己跟保护别人的一个动作。
是，那庆龄药师，在疫苗接种的部分，我们现在在宣导是尽快的施打疫苗。
是，
那这个符合第三剂的也要赶快的去施打哦。
对，
那在疫苗接种的部分，庆龄药师有什么要告诉大家的？
由于新冠肺炎 Omicron 变种病毒已经在全球造成新一波的疫情，所以呢我也在这边郑重的呼吁民众一定要做好完善的疫苗接种，尚未接种两剂完整新冠肺炎疫苗的民众尽速补齐疫苗的接种，符合接种第三剂、追加剂、基础加强剂条件的民众尽快前往预防接种合约医疗院所进行疫苗接种。
哦，所以追加剂跟基础
加强剂
是不太一样的。
不太一样的，我这边再做一下说明啊，什么是基础剂、追加剂或者是基础加强剂。基础剂就是一般民众接种的第一剂、第二剂疫苗，目前我们国家 66.31% 的民众都完成两剂的基础剂。 AZ 疫苗间隔56天，大概约是8周， BNT、 莫德纳高端疫苗间隔至少28天，就是4周。那所谓什么是追加剂呢？追加剂就是一般健康民众打完基础剂后，由于疫苗保护力会下滑，所以我们会追加施打第三针。那无论哪个厂牌的疫苗，保护力都随着接种时间拉长而下滑。经过国外研究团队发现，两剂 AZ 施打后3个月，保护力、重症保护力都消退，因此各国专家都建议追加施打第三针。18岁以上已接种2剂基础剂的民众，第二剂疫苗间隔5个月后，应施打追加剂。指挥中心特别列出4类对象，建议优先接种追加剂：一、65岁以上长者；二、长照机构住民与工作者；三、医护人员、防疫工作人员及高风险工作人员，也就是我们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高风险工作人员；四、容易感染及疾病严重风险者，第九类。这些民众我们请建议尽快赶快优先接种追加剂。
是，但是也要符合就第二剂满3个月之后，对不对？
是，没错。
是，像伟华的话，我就是属于第九类。
对，最早我们刚开始是说最就是间隔5个月，那后来一直有在更新一些新的讯息。
是，
其实到目前为止，你只要有超过12周以上，就是3个月的第二剂疫苗接种，我们就可以去预约第三剂的接种。
是，哎，所以我们大部分的民众就是那个打的就是第三剂，就是追加剂。
对，追加剂。
嗯，
那所谓的基础加强剂呢，基础加强剂是就是针对免疫不全、免疫力低下病人，因为比较难获得足够的保护力，所以2剂基础剂后短期时间内要再加强1剂，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真的基础加强剂。如果追加剂的配方并无不同，关键差在接种时间较短，且免疫不全者才能注射。
哦，欸，所以他们就是每个第几剂跟第几剂之间，他们的间隔时间是比较短的。哦，
对，比较短的，跟我们一般的民众是不一样。尤其是12岁以上，经过医师评估为免疫不全或低下者，且病情稳定，第二期疫苗间隔28天后，就应该施打基础加强剂，而不需要再等到3个月。
是，这个还是要交给专业的医师来做判断啦。
没错，那目前我们指挥中心是有列出8类的对象，建议接种基础加强剂。第一，目前正在进行或1年内曾接受免疫抑制治疗的癌症患者；二、器官移植患者、干细胞移植患者；三、中度严重先天性免疫不全患者；四、血液透析患者，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洗肾的患者；五、 HIV 阳性患者，就是我们所谓的艾滋病患者；六、目前正在使用高度免疫抑制药物者；七、过去6个月内曾经接受化学治疗、放射线治疗患者；八、其他经过医师评估因免疫不全或免疫低下可以接种基础加强剂者。
是，所以符合这些疫苗接种的朋友们要尽快的来接种疫苗哦，不管是基础剂、追加剂还是基础加强剂，也要告诉一下大家，年节期间施打疫苗是放假的哦。指挥中心已经宣布了，除夕、初一到初三都是放假的，
没错，
年初四开始才能够施打疫苗。
没错，
不过呢，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疫情本土的一个扩散呢，那最新各地方政府在春节期间都有加开这个疫苗的接种的计划哦，大家可以上网去做一下搜寻。
对，
那最后庆玲老师还有什么要提醒的呢？
我们在这边就提醒一下，就是说你第三剂怎么预约，追加剂去哪里预约。我们预约第三剂疫苗，民众可以透过以下管道：各地方政府卫生局合约医疗院所预约接种，卫生福利部所属医院，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所属医院，国防部所属医院于周一至周五增设的夜间门诊，这些都可以去预约。那遵循防疫规定，做好个人防疫相关事宜，都是我们身为民众的权利与义务。
是，没错，如果你真的错过了这个1922预约平台的话，我自己的使用经验是，你只要搜寻 各地方县市政府的卫生局，它都有一些合约的医疗院所，那每一家的医院它施打的是哪一种的疫苗，其实都是非常的详细哦，大家可以上网去做一下搜寻了哦。那今天非常开心，谢谢台北市药师公会诊所药师委员会的副主委尤庆林药师的分享，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谢谢，也再次的提醒大家，有任何的药品使用的问题，可以善用社区药局的药师或者是医院药师的咨询服务，防疫期间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一下相关的防疫规定，也要祝福大家都可以平安的过好年，谢谢庆林药师，
谢谢主持人，谢谢。